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真的是从 年初到年尾，我们都看到你的手不断的扶持带领我们。当我们每一次祷告你，寻求你，你就回应我们，并且帮助我们。主，感谢你在今年为我们开了许多的门，很多福音的门，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主，让我们能够与你一起同工，跟上你的脚步，让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也在这个季节更多来数算你的恩典，把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进入感恩节呢，我们就是要来数算神的恩典。那么很多人呢，虽然说的确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吃大餐，每个人都会准备火鸡。我常常说，如果是中国人先找到这块地的话，绝对感恩节不是吃火鸡，一定是吃什么？不是鸭，龙虾，对不对？因为是美国人找到，所以他们就吃火鸡嘛。因为是英国人找到了，英国的清教徒找到，如果我们中国人找到一定是吃龙虾嘛，对不对？怎么会去吃火鸡呢？对不对？可所以你要知道，重点不是在于吃火鸡啊。所以我们今天每一次过感恩节，大家就觉得哇，要去哪里 party 呀、啊？那现在还更那么所有的店在感恩节就抢着要开门啊。好，那天我才听到一个昨天的时候带我的孙女去 mall 的时候，那个店员还说，麻州感恩节不能开，规定不能开。我说哦，真的、啊、麻州感恩节不能开、啊、他就说对，然后别的州都说可以开，然后但麻州不行，他麻州还是比较重视感恩节。我说对啊，因为你一开门大家谁过节啊，对不对？没有人过节了。所以过节不是在于吃，也不是在于 shopping，真的是在于数算神的恩典。跟你旁边说，感恩节是要数算神的恩典。上个礼拜我已经讲过了，感恩节的由来就是要数算神的恩典。所以如果你失去数算神恩典的这个意义，实质的意义，你只是在吃喝买东西，那你难怪还是虚空的虚空啊！买再多你还是不满足啊，因为你没有把当得的荣耀归给神。 Amen。所以只有你的心对了，你而且你真的是认识谁是赐福的，谁是赐福的源头，你才能够真正进入神给你的满足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如何来预备自己来朝见神呢？在感恩节的时候怎么来预备自己来朝见神呢？第一个，要以相信的态度来朝见神，也就是希伯来书里面十一章六节里面所说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要怎么样？先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凡寻求他的人。不要来到神的面前，不认识神，或者是不把他当神。他说，因为只有信心才能够蒙神的喜悦，所以你到神面前，第一个必须信有神。跟你旁边说，必须信有神。第二个，必须相信他一定会赏赐你。所以呢，你的祷告才会看到结果哦，你的祷告才会蒙应允。所以第一个，要以相信的态度来到神面前；第二个，要以圣洁的装饰来到神面前。我们就说哇，原来是到教会也要来搞这个，来搞穿什么衣服吗？啊，还是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才叫做配得来到上帝的面前吗？我要告诉你，上帝所说的圣洁的装饰，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第一个先看以赛亚书61章10节，当神讲到禧年的时候，讲到在禧年，他说呢，耶和华，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什么拯救唯一给我穿上。就是在英文里面呢，他说他 put on a garment of 什么 salvation。Salvation 就是救恩的意思，他把救恩唯一给你穿上，所以不是叫你要穿什么衣服啊。当然，你穿衣服是应当合乎礼貌，而且合乎与朝见神。你想想看，如果你去见你的老板，你穿什么衣服？ 你再想想看，如果你去见总统，你会穿什么衣服？哦，你如果去，或者你去参加 wedding， 你会穿什么衣服？就是你去朝见一些你觉得很重要，在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你穿什么衣服？所以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我们心来见神？不是在乎你穿什么，昂贵贵价，这个怎么样子的装饰你自己，倒不是，而是你的心真的要预备好。所以呢，他说他认识神是用拯救唯一给他穿上，这是圣经里面讲到有关这个怎么样用什么衣服给你穿上。撒加利亚书第三章里面也讲到这个大祭司约书亚，那时候呢他遇见的一个经历，他呢当时他站在神的面前，要来，因为他是大祭司嘛，所以他要来服侍上帝。可是他要来服侍上帝的时候，就有撒旦来控告他，你看穿那么脏的衣服，就像我们今天也被称为什么圣洁的祭司，是不是圣洁的祭司？有的时候仇敌也会控告我们啊，你看你还好意思到上帝面前，你看你做了什么吗？啊，你看你还犯了什么罪吗？你哪有资格啊？啊，还祷告啊，还就以为自己可以怎么样？哎呦，很多时候我们要越想要爱神，就越听到什么控告的声音。这个控告啊，就是 accusation 哦，这个 accusation 它可是昼夜来控告啊，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十二章里面说，它是昼夜什么控告我们的。所以除着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你就没有办法使这个仇敌的控告降下去。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二十四七来祷告，因为仇敌从来不休息，所以耶和华也不休息。所以神说，以赛亚书六十章，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设立守望的，怎么样？昼夜来呼喊我，因为我也不想歇息啊，我要为你们成就大事为止。 Amen， 把耶路撒冷建造成为可赞美的城市。所以你就晓得，当约书亚站在神的面前要来献祭的时候，撒旦就控告他，他就说你看这个人根本没有资格，因为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可是呢，神就让他的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什么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什么华美的衣服。所以神在这时候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的 angel 啊，神让这个所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污秽脱去，其实跟救恩又有关系，把我们的污秽脱去，穿上圣洁的衣服，把这个圣洁的拯救唯一为我们穿上。他说这个是华美的衣服啊，华美的衣服。然后第三呢，在加拉太书第三段经，我们看的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他说我们只要信耶稣的人呢，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你们受洗归入基督了，都是什么披戴基督了。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都要怎么样披戴基督。所以在新约里面就讲明了，所谓把污秽的衣服脱掉，穿上拯救的衣裳，穿上华美的衣裳，其实就是穿什么耶稣。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先预备好自己的心，有没有什么需要认罪悔改的，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不是来了以后才说，哎呦，如果今天有讲到要认罪悔改我就认罪悔改，今天没讲到认罪悔改我就不用认罪悔改，不是的。而是圣灵会在你里面怎么样做光照的工作，你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穿上圣洁的衣裳来服侍上帝，来服侍上帝，来朝见神，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所悦纳。第三个呢，要将耶和华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来到神的面前呢，在诗篇二十九篇，在诗篇里面很多的地方都讲到，我们来到神面前呢，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先把耶和华， 就是先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他说你看，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然后以什么？以圣洁的装饰敬拜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刚刚已经先解释了什么叫圣洁的衣裳。所以他说我们穿上圣洁的衣裳，披上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就要先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那最大的荣耀就是什么？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不是靠你的好行为耶，也不是靠你的服侍耶，更不是靠你奉献有多少，也不是靠你的家族耶，这都没关系，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一个位分，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说阿爸父，或者称他为神，这都是恩典啊。你要晓得过去没有人可以接近神，因为罪的缘故都是与神隔离的。今天回教徒也不敢看见神，因为怕会死啊，对不对？以前犹太人也是怕看见神会死啊，所以为什么出埃及记他们都说不要上帝跟我们讲话，我们怕看见神，连神都要把摩西盖住，说你躲到洞穴里去，不然你看见我你就不能活命，对不对？所以你就晓得在过去旧约跟新约，我们今天是真的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所以你说你怎么能不将耶和华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呢？ Amen。 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不只是因为他为你做什么，你要看到他今天所为你所成就的，今天你能够站在这个位分，都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位分了，都是旧约许多的众圣徒一直想要的，而今天我们却站在这个话语的真实里面，能够向神祷告，而且能够领受神的话语跟启示，这是一个跨时代，今天你还能一直领受一直领受，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Amen。 诗篇96篇第9节这边又在讲到，他说呢，你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好，那么第八节，好，第八节第九节，对不起，就两节一起，你发现他两节都是讲到圣洁的装饰，要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所以你看见来到神面前要先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穿上圣洁的衣裳，披戴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 Amen。 然后呢，第三段呢是在诗篇110篇第三节，110篇第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好，所以你就看到都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所以呢，你就晓得说，很多时候当然很多的教会，我在台北灵粮堂士林灵粮堂都看到他们的那个 bulletin 啊，都有 print 出来啊，都有上面写请不要穿什么样什么样的衣服在教会里面。人家说教会管那么多啊，还穿什么衣服不能 啊？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上次我去巴西的时候，那这个我们这个分堂的吴牧师啊，他去这个里约灵粮堂讲道，哇，那个里约那边也很热啊，大家呢，哇，都穿的比较少啊，那所以这个吴牧师呢就特别去就传讲了一篇，说要以圣洁的衣裳来敬拜神。哇，下来以后呢，那他们的那个会友就说，哎呀，吴牧师你真是老观念呢，你知道这个在这跟我们这个巴西的民情不符啊，这边的人都是穿着少少的，而且呢都穿着这个 很舒服为主，因为这个我们二月到时候要去这个他们的退休会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个嘉年华会啊，其实在巴西的原意就是指肉体之乐啊，可是教会呢就是要怎么样做属灵，要在灵性上面更新，所以你就晓得这个，他们就说要将，他们说为什么不能穿这样子在教会里面？我说因为 真的，你去想想什么是圣洁的装饰。还有呢，你这样穿了以后，别人能不能敬拜？你不要使人家犯罪，因为这个马太福音讲说，你看了人家这个如果犯罪的话，你眼睛都要挖出来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叫别人哦，不是说自己挖自己眼睛，而是要叫别人怎么样？你要自己要注意穿圣洁的衣裳，而不要穿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衣服，在那个，然后让别人不能专心敬拜神，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你穿的衣服让别人都焦点在你身上，而不能专心敬拜神，那不是你成为最大的问题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很小心来到神的面前，要以感恩的心，好，要有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然后呢，他说要以感恩献上为祭。他刚刚不是讲吗？来到耶和华的殿中，要以供物来献给神。那献上什么呢？当然，除了你觉得要以怎么样来感恩献给神？但是呢，感恩祭永远是第一个祭啊，在以色列的这些走道里面，或者是什么，所有第一个祭都是感恩祭。你就知道犹太人是非常重视感恩祭的，他们不是只是感恩节的时候一年一度做一次，不是的，他们还不止这个感恩节一次，他们是一年几大节里面三大节嘛，除了三大节还有其他小节，对不对？每一个都是以感恩第一个，感恩是第一个，不会有别的，没有别的先优先，第一个是感恩祭。所以你如果认识神是你的上帝，你就会第一个感谢他。那么在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他就讲到说呢，如果你知道以感恩献上为祭的，他说这人就是什么？尊荣上帝。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你看，所以呢，要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他说这个就是荣耀神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来数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其实这是最好的祭物，一定要以甘心祭献上、哦、那么我记得呢，这个像这个哈拿，在圣经里面，哈拿呢，他是这个在士师的时代里面，他们经历了国家，那时候没有国家，那时候就是一会儿这个人称自己做王，这个人又另外做王，个人任意而行，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人做王。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生在这个那个世代，他们也很渴望神来给他们来治理他们。那个时候呢，这个哈拿呢，就是他也为他自己的事情来祷告，来向神祷告，因为他一直久孕不婚，不是久婚了不孕、哦、是久婚不孕，他就一直生不出孩子来。所以呢，他的这个他现在那个另外一个老婆每次看到他就说，你看虽然你很得宠，可是你看 我就一直生，对不对？那然后你就生不出来，哇，他就很生气。所以他每次去这个店里献祭的时候就很难过、哦、就开始这个每一次就向神祷告。可是呢，直到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他要把他的孩子献给神，而以利那时候的祭司也同意他的祷告，以至于他回去以后真的第二年就如愿得了一个孩子。而他呢，等了三年之后，他说等到孩子断奶、哦、他说呢，他才把他送到圣殿里面去。他是我看到一个最感恩的人，因为他当年怎么向神祷告，他就如他自己所许的愿还愿，以感恩献上为祭。我相信他所做的这个感恩祭真的是蒙神所悦纳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恩典。那么所以呢，在诗篇一百篇里面第四第五节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呢？第一个叫怎么样，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 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这边也讲到，当我们进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怎么样？先用感恩啊！如果刚刚你看了那些在我过去的圣殿所建造的，外面有一个门的啊，常常我们要先进那个门，然后才进到院。所以进门之前呢，不管你从这个什么什么金门啊、东门啊，啊，进门就是东门啊、亚法门啊、什么粪场门，什么门进来，先进门以前，先要用什么感称谢、感谢进入神的门，而不是一边抱怨啊什么。第一个就要先称谢进入他的门，然后呢，进到他的这个院，在外院的地方要用赞美进入他的院。所以你就晓得，当他们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们是知道他们在写什么。现在我们就以为只是一个形容词，其实如果你真的看到那个以色列他们建造圣殿还有以色列的这个图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讲门，为什么讲院。也就是他们在进去门的时候就要开始称谢。那常常你看到在诗篇里面讲上行之诗，又讲下行之诗，因为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真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那可陡得很呢。走走走走，如果那个没穿那个球鞋，或者是那种他们以前都穿草鞋，我都觉得那个有时候会滑哦，因为那个有的路都是石子铺的，如果一下雨，那真的会滑下去啊，哦，真的很滑的，我们都还要扶着栏杆走那个整个那个从就是要走到这个克西马尼园哦。这个 一路走过去都很滑的，所以你就晓得上行之诗，他要一直上上上，因为像耶路撒冷在山上，圣殿在山上，要走到山上去的。所以他们一边走，进入门了以后就要开始什么，一直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不是我们唱一首歌就一首歌的速度就到了，没有，我们要唱很多首哎。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实际的，你懂我意思吗？然后他赞美也是一样，进到那个院里面，他就开始用赞美来献给神，赞美神在他们生命当中，他因为他是谁。然后呢，他说要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句话呢，那次我在 Quincy 小组就有分享，我说呢，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讲说 Because God is good， 然后什么All the time， 因为神是良善的神，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一直都是这样 All the time。 所以我们今天把它简短来说，就是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然后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这就是一直我们就知道神是一位好神，而且他的慈爱永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一句话呢，在历代志下二十章，当这个约沙法王跟这个亚门摩押打仗的时候，二十章的地方第二十一节，因为这个先知告诉他们说要把敬拜团放在最前面，先出去唱诗。他说啊，打仗的时候先把敬拜团放出去啊，啊，站在前面。那这等一下，这个都没有带刀枪，也没带这个，等一下那个人家一箭一射过来，或者放个那个飞弹过来，不就完蛋了，对不对？可是呢，这个约沙法王他说，我们本来也是没办法了，我们也是打不过，所以我们既然先知这么说，我们就派着敬拜团站在最前面吧。啊，这些人呢，你看二十一节，好，二十一节。好，预备，我们来读。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二十二节，当他们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好，他们只派了那些唱歌的站在前面，要不要穿上圣洁的礼服？要。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了。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穿什么都没关系， 有，你看到那些重要的地方，每一次都是一定穿上圣洁的礼服。然后呢，他们唱歌的时候，他不是随便选一首歌来唱，他们就是称颂神的名，就是称颂刚刚我们所读的诗篇一百篇第五节，他们就来宣告神的应许，他的慈爱，因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完。当他们因耶和华本为善，当他们宣告这句话的时候，神就什么呀？击杀那些所有的敌人。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感恩祭，不要小看自己口中所唱的感恩跟赞美。当我们在感恩赞美的时候，蒙神悦纳，神会为我们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Amen。 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在生活中无法向主献上感恩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忘记所得到的恩惠。我们可能祷告了，神后来应允我们了，可是我们呢就常常忘记，讲过的话也不记得了。这就为什么在生命记里面第八章里面就讲到，这是我们刚刚小组里面所查过的，就是讲到说他要这个摩西要这些以色列百姓，你们一定要记得，不要忘记主的恩惠。所以你就知道摩西这个领袖一直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主的恩惠，不要忘记主的恩惠。你记得你们四十年在旷野里面，谁给你们吃，谁给你们穿，谁保护你们，谁引导你们前面的道路。四十年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而且呢，当神带领你们去到一个有山有谷好的地方，来滋润你的心，使你有你所想的都有了哈。他说你可以在那地，第九节，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的饱足，就要什么？称颂耶和华你的神。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子啊？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不要吃的饱足就全忘光了啊。然后他说呢，你要因为是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十一节那边就讲，这就是摩西要警戒他们的哈。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哈，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增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你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就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誓立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摩西就劝诫这些以色列民，你知道神给你吃，给你喝，给你好地方，给你盖房子，哇，给你所有你想要买的都买到了，你所要做的都做到了。然后呢，你就开始忘记神了。啊，现在还有什么地方这个我还没买到的啊？还有什么地方我没去玩过的？还有什么地方没走？就是你就有很多的别的计划，忘记上帝了。因为你什么都有了，你就不记得了。你也可能随着别人去拜偶像，离弃上帝，忘记他的约。 所以为什么摩西说我们要很小心，你要记得你所有得到的恩惠是神赐能力给你得到的恩惠， Amen， 所有都是神所给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人容易健忘，我们不记得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过了以后呢就觉得哦，若不是我努力，若不是有人帮助我，谁帮助我，我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理由。但是你要晓得，所有的机会都是神给的，所有的这些你的创新都是从神而来的，所有你能想出来的也都是神放在你的里面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夸口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心里骄傲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所以你看到这个诗篇103篇，好，刚才有78篇，你们可以回去看。他就说呢，大卫就说呢，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你晓得大卫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认识神而且从来不忘记神恩典的人。你要晓得从撒母耳先知来到他的家中高抹他以后，他没有马上第二天就去做犹大王或者做以色列王，没有的，他等了十几年。可是在这十几年的当中，他在那里，你看有的人会说哦，我有一些启示的话语，这个牧师为我祷告一些启示的话语，启示的话语，这个大卫还恩高嘞，先知都去高抹他了，都还没有马上成就，中间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刚刚我们所读的《生命记》里面，他有讲到，他说神要什么？要试炼我们，要考验我们，要磨造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属神的品格。Amen。 所以你要晓得大卫被高抹以后，其实他的境况是 越来越惨，每况愈下，虽然打了一个哥利亚，但是之后有更多的敌人，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的岳父，是不是还要追杀他、哦、他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下手来杀扫罗，但是他都不敢做，他等候上帝的时间。他成为以色列王之后最大的是第一个把约柜迎回来，只有他会想到上帝，扫罗做王没有想到上帝，大卫一做王第一个做什么？迎约柜。因为在旧约的时代，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他第一个欢迎约柜，对不对？第二个他问在扫罗家还有没有人活着？你说啊，你要追杀他们吗？哎，如果是，哎，我们很多都是这样啊，对不对？哎，我如果上来做什么王，我下面的跟我 不同嘛，全部的怎么样？哎，我们看连续剧看很多嘛，其实这个历史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只要谁做了这个领袖，下面跟我不是以前不在我这个里面的，全部怎么样？赶尽杀绝啊，好，诛九族，对不对？而大卫问扫罗家还没有人，他们说哦，还有啊，谁啊？他说哦，这个还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这个约拿丹的一个孩子。哦，好，在这个应该是在撒母耳记下哈第9章，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他说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他说仆人是。他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他说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这个洗巴大概在那里颤抖啊，想说惨了，我是这个扫罗家的仆人， 等一下一到那边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剩下你还活着对不对？就他没想到他说我要恩待他们家，还有没有谁啊？他说因为呢但还有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他说他在住在哪个地方，他说把他带来，他把这个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带来见大卫。他这个人呢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他就说仆人在此，他不要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哇，你说大卫这个人是不是做人非常的宽厚啊？他不只是尊荣上帝，先将感恩祭归给上帝，第二个他恩待那些曾经施恩给他的人，他把他家族里面唯一剩下的一个儿子还是瘸腿的，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是不是？有的人还会说哎呀，那他干嘛就剩下他一个对不对？他说没有，把他带来，他还跟他说恩言，讲完也说你可以常常跟我吃饭。那米非波设说哎呦，你这王吃饭我还敢跟你一起吃饭啊？他说这个大卫说到做到，这个米非波设真的是他说啊，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你看他自己讲他自己，他说我都像死狗一样，还王还这么看重我。他说王就招了扫罗家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一切家产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他说你们呢来侍奉他们。所以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全部都成为米非波设的仆人。你就知道大卫真的是他用他的才能力他的权限去报恩给曾经给他施恩过的约拿单。你知道当时他约拿单跟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你看到大卫为什么真的神会使用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从来没有忘恩负义，他真的是即使他做了王位有权有势以后，他依然纪念那些曾经施恩给他的人。你如果去看撒母耳记上下，你看到大卫中间只要有人给他恩惠，他总是怎么样加倍的还给别人，他从来不会觉得 take it for granted， 不会你就应该这样做你就应该怎么样，他总是施恩给有帮助过他的人。所以为什么神这么喜悦他，而他呢也是从来没有在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发怨言抱怨上帝，怎么搞的啊？啊，不是说我要做王吗？我怎么现在还这么惨呢？啊，现在全国通缉的第一号就是人物就是我，对不对？全部全民运动就是来抓我，抓到我呢就有奖赏的。他说我怎么变得那么惨啊？本来是以为是这个可以做这个王的，结果现在还要被全国人都来抓。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大卫。有的时候他虽然心里面会苦闷，但是你看到他就是向神倾心吐意，他没有抱怨上帝。所以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谨守我们的口舌，当我们常常抱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感恩归给上帝了。当我们事与愿违跟所期望的不同，我们就会怀疑神到底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你要知道神有他做工的时刻，神永远知道什么时候做是最合适的。我们就会怀疑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这个做的恩典。这个耶利米书应该是在第29章，应该哦，那边我大概没有改哈。好，那边是应该是耶利米书第29章，好，11-13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利米书第29章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我，就必寻见。所以神说，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不要怀疑神的良善。很多时候我们所应允，就是好像那个迟延，就是我下一个要讲的，有的时候祷告了，可是我们却迟迟没有蒙神的应允，我们会觉得我们心里焦急，怀疑上帝，到底你有没有在听我的祷告啊？你有没有知道我的需要？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怀疑上帝。但是神说，我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中间的这段期间，就是要训练我们品格，提升我们的品格跟信心的时刻。 Amen。 所以你要相信。所以刚刚为什么我讲大卫，你看到大卫这个等候的时间，你都没等那么久吧？你看看约瑟，他等候的时间有多久？从他 看到那个异梦，看到两个异梦就开始被卖掉，越来越惨，对不对？那这个梦，那个这什么意思？所以你要晓得，神绝对有他的意义，他的目的，他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你一定要相信他的良善，他绝对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跟你旁边的说，上帝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也是赐平安的意念。为什么？他说他有一个目的，他是要叫我们在末后有指望。也就是说，只有他知道我们的将来是什么。谁知道自己的将来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将来是什么，只有借着圣灵才能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既然神知道将来的要发生的事，所以他所做的决定一定是对的，因为他知道将来，我们只能看到现在，所以我们的决定都是依照现在我们所有的资源，还有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情况，我们来判断怎样做比较好。但是其实那不一定是最对的。所以你要晓得，上帝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他说呢，你们当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他说只要你们在困难的时候，真的，我们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会祷告比较多。通常你在顺境你都越来越少祷告，真的。我都看到很多人哈，这个好的时候我都见不到他，诶，可是一到有问题，诶，我就知道又一定出什么事了，因为就来聚会了，然后就来祷告会了，我说又发生什么事了。哎，每一次问都是问十次九次都是对的，哎，我又发生什么事了？因为没有事他就不会来祷告，一有事就会来祷告。为什么？上帝就已经讲明了，他说啊，因为那个时候啊，你就会 call upon me。 一有困难你就会 call upon me， 你没事的时候你都不祷告啊。所以呢，神说我为什么要叫你要来祷告？你来祷告的时候，他说 you call upon me and come and pray to me， 只有那个时候你就会祷告了，你那个时候你就会警醒一点了。上帝说，我保证你，我会听你的祷告。所以为什么你不要担心你的祷告后有没有蒙，有没有被听见？一定被听见的。跟你旁边说，上帝一定听你祷告的。刘同牧师常常说，他的解释很好，是上帝一定听你祷告，只是不一定照你的意思做而已。哎，问题是你祷告你就认为说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嘛，哈，我祷告的就要照我的意思，所以常常自己都以为自己是上帝。问题是你祷告上帝是要让上帝来检验你的动机，检验你的计划，而且他有权利来调整你的道路。当你让他有这样子的主权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会走在对的道路上面。 Amen。 所以呢，当你祷告神，寻求他，他说他会听我们的。然后当我们寻找他，如果专心寻找他，他说 with all your heart， 如果你全心全意寻求他，怎么会找不到？上帝说怎么会找不到？上帝说我就在这里，你会找到我，只要你全心找我，呼求我，我一定会被你找到的。找不到，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心里还有很多的计划， Plan A、Plan B、Plan C、Plan D， 如果上帝不这样我就做这个，不这样我就做那个。你没有计划，先祷告上帝。你要晓得，我们后来，我也是慢慢学到了功课，后来为什么事情后来越来越做事情越来越顺，因为每一次我有这样子的想法，我先带到神面前，我说主，你觉得这样做好吗？请你告诉我。神可能会借着在你灵修的时候告诉你，可能会借着在别人告诉你，可能会兴起环境告诉你，可能会借着讲道告诉你，不管怎么样，上帝一定会告诉你，不会不告诉你的，一定会告诉你，只是你有没有去真的专心听。刘同牧师说，有的时候上帝回应你，有的时候是说 yes 就走红那个绿灯啊，有时候是黄灯就是等等，有时候是红灯不要做。你要接到上帝给你的回应，一定会告诉你的，只是你有没有全心全意寻求他。所以你若是全心全意寻求他，你会知道他的旨意。那么我们就求主先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愿意先以感恩祭来归给他，也先调整我们的心态，相信他一定是赐福给我们的上帝。 Amen。 有一些我们可以下个礼拜再讲，或者是礼拜六聚会的时候讲。我们求主先帮助我们在这个礼拜要进入感恩节的时候预备我们的心，真的家人聚在一起不只是吃喝，而是更重要的一起数算神的恩典，其实这是神最想要的祭。 Amen。 真的，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尊荣上帝，才能够蒙神的悦纳。愿我们在今年的感恩节都有一个更丰盛的感恩，也更蒙神的赐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以相信的态度，以圣洁的装饰，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把我们在你面前所得的恩惠以感恩祭献上给你，赐福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都能经历你的良善、你的慈爱、你的信实，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你的慈爱存到永远。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享受你同在之福，让我们每一天都能经历你所赐的真平安，因为你的确乐意把平安的意念、把平安的福放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把自己再次献上，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所成就的大事，更是为在美国你所做的，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继续来赐福美国总统川普总统，还有他的内阁，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平安的环境。主，我们要求你也赐福在许多现在在战乱、在纷争里面的国家，真的求你把平安赐在他们的中间。愿你亲自听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呼求，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平安》。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我们请弟兄来唱。
耶和华向我们所在的一年，是赐平安的一年，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请姐妹来宣告。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一年，是赐平安的一年，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呼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
我们请祷告团队到前面来。
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一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不管我们现在的境况如何，或许我们也在困难里面，或许我们也在迷茫里面，或许我们在选择当中，在十字路口上，或许我们有时候重担难压，我们的困难一直不能经历突破，但是我们知道你是赐平安的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我们在末后有指望。只要我们呼求你，寻求你，必能寻找到你。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感恩节里面，先将你当得的感恩归给你自己，当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让我们把感恩祭带到你的坛前。主，我们全心全意，主，把我们的困难也要化作感恩归给你，知道你必与我们同在，必与我们同行，也知道你必听我们的祷告，必要回应我们的呼求。愿你亲自赐福给你的儿女们，主啊，按手在我们的身上。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同在，特别在这感恩节里面， 与我们每一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聚集同在，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有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